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宁夏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足神迹显》。一天上午，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要我过去一趟，听着电话里细弱的声音，知道父亲又遇上了心性关，需要我的帮助。父亲20多年前得过肝炎、冠心病、胃病以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连我也记不清说不上来的病，在我的记忆中病就没离开过父亲，而父亲的身体则是个典型的内科大全，其中因为冠心病20多年前就被大夫多次判了死刑，后来虽然命保下了，可药罐子再也没离开过。去年有事找原主治大夫，大夫说了一句，这老汉还活着。原来几年前父亲住院时查出来有风湿性心脏病，连我们也忘了。前几年我走入大法修炼，亲身体验了去病健身的神奇效果后，一个星期就劝说父亲也走入了大法。几天后去看父亲练得怎样，年近70，以前还有恐高症的老父亲脸上放着红光，像个孩童似的在连年轻人都不敢上的墙头上走来走去让我看。我既高兴地瞠目结舌，又直喊小心。几年来父亲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修炼的路上一直走得比较精进，身体变化也很大，一身的病全都无影无踪了，精力充沛的连一般小伙子都顶不住。近几天由于小弟不争气蛮干，落下了一屁股债还不上，父亲着急烦心，心性关比较多。进了屋，只见父亲平展展地躺在床上一动不能动，昔日精气的脸上满是憔悴，似乎又回到了修炼前的状态。他告诉我身体左半边动不了，起不来床。原来4天前小弟让父亲把住房抵出去帮自己还一部分高利贷，父亲又是心疼小弟的处境，又是气愤小弟的作为，动了人心，出现了脑血栓的状态。好在有师父的看护，再加上这几天家人都劝进医院，父亲能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就是不去医院，守住了这关键的一念。我悟道，父亲心疼小弟被逼债的处境，又气愤小弟逼抵住房的行为，和对小弟不务正业、不争气、大为光火等一切都是对情的执着，而舍不得将住房抵债的思想中又有对眼前利益的执着。我想有师父在，只要能坚定正念，就一定能闯过此关。这时我内心出奇的纯净，脑子出奇的清醒，语言表达也出奇的准确，法理一层层非常清晰的不断展现出来，只感觉师父就在旁边。我知道师父在加持着我，加持着父亲，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借我的口点化父亲。于是我先引用师父修炼人没有病的法理，帮父亲进一步坚信这一切不是病，只是演化出的假象来考验修炼人，而这个假象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有了对情和眼前利益的执着才产生的，放下执着一切自然都会好的。接着帮父亲回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些讲法，再谈我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悟的。在师父宏大慈悲加持下，父亲悟得很快，接着奇迹出现了，渐渐的原本黄中泛黑的脸色慢慢的泛出红光来，一脸憔悴愁云展露出了喜色，不知不觉中原本在板上平躺着的身体突然坐了起来， 原本细弱的声音在互动交流中铿锵有力，又渐渐的原本不能动的左胳膊抬起来，用卷曲的显得僵硬的手左右摆动着化开盖在腿上的被子，虽然手还在向抬起来的鸡爪，又渐渐的僵硬的手指在上下颤动着，卷曲的手掌伸展了，五指能够伸展又能有力的握成拳。这时我轻轻地问父亲感觉怎么样，回答是非常舒服，只觉得全身血管在快速的贯通。又一会儿，左腿反复伸直弯曲，伸直弯曲，自语好了。我鼓励能下床吗？能自己去上厕所吗？然后自己从床上下来，自己走出门去，自己进了厕所，自己出来，又高兴地在地上转来转去，整个过程不超过两个小时。下午我又去看望时已不见了人，说是骑摩托到市场买菜去了，再见时说比以前的状态还舒服。就在今天早上练完功，想利用上班前的时间把这篇体会再修改一下，打开电脑的时候鼠标反复多次插上也没有反应，多不方便呀，而且速度也太慢了。我把双手放在电脑上默默发了一念，你也是应该得救的生命，帮我写好体会，跟上正法进程，也是你功德一件，再插上好了。我知道又是师父帮了我，我又一次见证了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的无边法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打破地区观念，正念中形成整体。我个人看到，在各地正实法、讲真相、反迫害中，有一些地区性的不均衡现象。有的地区做得真好，当地的局面改变很大；有的地区长期以来迫害严重，在讲真相方面留下很多空白。即便在同一个省份，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建议讲真相做得好的地区的同修，尽量能打破地区观念，在自己地区做好的情况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正念支援那些大法弟子少的地区，救度那里的众生。特别是在思想中破除地区观念后，大家的正念更能连成一片，更能形成整体合力。同样的，大法弟子少的地区的同修也不要带有地区观念，觉得这只是我们地区的事情。现在的讲真相方式很多都可以用来向异地讲真相，比如手机短信、手机语音录音电话、网络讲真相方法、寄信等等。有的地区曾出现同修不幸被大面积迫害的局面，这时如果大家合力突破，集中力量营救，对于当事同修的支援是非常大的。有的地区是邪恶的劳教所所在地，揭露该劳教所的恶行，向该劳教所周边民众揭露邪恶，向劳教所上级机关所在地揭露邪恶，向劳教所所在省份的各个地区广泛揭露邪恶，是全省整体大法弟子的共同责任。有的地区是邪党地区一级机构所在地，或省一级机构所在地，或所谓中央一级机构所在地，对于当地的大法弟子的压力相对大一些，需要各个地方大法弟子心怀整体，有形无形的配合起来，向这些地区讲真相，向邪党机构人员及610攻坚法人员加大力度讲真相。打破地区观念也是突破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的一种体现，可能也是大法弟子大面积救度众生的愿望的体现，是彻底解体邪恶的心性状态的一种体现。同时建议不影响到遍地开花单线联系的一些原则，主要是在心性上突破，大家正念形成整体，过程中自然也会有很好的做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做好人但不执着于做好人。最近经常看到同修放下人心，得到常人的认可，我为同修高兴，但同时又有点担心。有同修菜做得很好，家人不在外吃饭，有同修把儿媳照顾得像公主一样，有同修为亲属大把花钱等等。我个人认为是不是有点过，太执着做常人中的好人了。修炼人从常人中的好人做起，做更好的人，
常人达不到的那么好的人，不能在做好人的问题上混同常人。我认为作为修炼的人，懂得顺其自然，遇事向内找，替别人考虑，不与常人争斗，大大方方的修炼就可以了。这和包揽全部家务等等是两码事。作为修炼的人，修心的同时，我们有好多事要做，时间精力有限，如果大量的时间用在照顾家人，洗衣做饭，也不用做别的了。做过家务的人都知道，光是一天三顿饭做家务就够人忙的了。作为修炼的人，作为常人，都生活在常人社会，常人社会也有他的理，每个人对家庭都有责任和义务，儿女要孝顺父母，不能因为我们修炼把常人社会的事倒过来。如果一个常人他好脾气，多干活，多为别人花钱，也会是一个公认的好人。从另一方面讲，这是不是对我们时间、精力、金钱的耗费？是不是旧势力的另一种安排？是不是掺杂着情在里面？我亲眼所见，一个老年同修照顾儿子媳妇，带孙子，上顿饺子，下顿馄饨，今天鱼，明天肉，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严重迫害，远离了大法，至今还没有回来。所以我认为一切顺其自然是最好的了，你体谅家人，家人体谅你，尽量给你省时间，这是最好状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给大法一个神圣的位置。我是1996年得法的，和所有的同修一样，刚刚得法时每天都被幸福包裹着，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那时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热情地弘法，自豪地说我是大法弟子。我的家庭在当地属于比较显赫的家庭，家中几位成员都是协党官员，对于我的修炼他们虽然不是很理解，但也没有过多的反对，修炼环境很好。山雨欲来风满楼，1999年那个黑色的七月，邪恶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大法的全面迫害。面对铺天盖地的邪恶，面对对师父的污蔑，对大法的重伤，我常常泪流满面。邪恶的环境，家庭的压力，我问自己，是维护大法还是维护家庭？大法在我的心里已经不能放弃，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还是堂堂正正地告诉人们，我是大法弟子，没有选择以第三者的身份隐晦地讲真相。虽然我在大法修炼这条路上走得磕磕绊绊，但是我还是坚定地走到了今天。随着对法理的不断理解，现在我更明确地认识到，维护好大法就能维护家庭。我的那几个当官的家人并没有因我的修炼而受任何影响，甚至有一个算命的告诉我丈夫，你命运好是因为你妻子是一个信佛的人，你妻子很善良，你要善待她。今天我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协党官员还是陌生人，我更充满骄傲地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因为师父是宇宙之王，万王之王，我作为一个小小的人，今生能够成为大法弟子，跟随师父正法，是宇宙中最幸福而又荣耀的事。我就应该给我的师父，给大法一个神圣的位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徒。现在我看到有的同修对自己的身份还是胆胆突突，我就觉得我应该谈出自己的感想。面对漫长的迫害，我们也将要走过十个年头了，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也逐渐地走向成熟。如果我们因为怕心而不敢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那么我们把大法摆放到了什么位置？我们作为师父最呵护的生命，我们真的应该给我们的师父，给大法一个最神圣的位置了。让我们理直气壮地告诉人们，我们就是大法弟子。如果我们都能做到，邪恶就真的没有立足的空间了。也许有的同修会想，这样不安全。其实我认为安全来自我们自己，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才是最安全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第五届法会心得交流，我流泪。
自从明慧网登出第五届网上大陆同修的修炼心得后，我一直想篇篇都看，但不争气的是，我近来总犯困，耽误了大量的阅读同修文章的时间。有一天，同修要我读《明慧周刊》特刊给他们听，我就顺手拿了一本。记得我每读一篇，读着读着，我的眼睛就模糊了，不知不觉，泪水就从我的眼眶里夺眶而出。我被同修那对师对法的坚定，对同修的协调配合，对众生的无限慈悲，对邪恶的浩然正气，对磨难的蔑视，对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的无比坚定的信念等等等等所感动，感到他们真不愧是一群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坚持真理、为救度众生而明明白白地在大陆这种最邪恶环境下舍去名利情的当代耶稣和释迦，无愧为大法弟子的称号。我也向法会投了稿，而且我的稿子也被登出了。然而相比之下，我不知与同修的正念正行之距离差得有多远。好在师父的新经文在催我要迎头赶上做得好的同修，也希望一直不太精进的学员能找出差距走出来，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时间不等人呐，再一次祝澳洲法会圆满成功。受上万篇同修感人心得交流的触动，我从中得到精进的动力，相信在师父一再延长的救人时间中，我也会兑现自己的宏愿，与同修们一道跟着师父满载众生把家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请听以下两篇文章，结合自身修炼环境和特点讲真相救众生，从秋收时节想到的。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结合自身修炼环境和特点讲真相救众生。修炼路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炼环境和特点，没有榜样，没有参照，又都不是偶然的。我是一名技术工作者，95年1月得法，1999年720邪恶迫害开始，我被原单位非法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后来我两次被外单位聘为技术骨干，应聘时我首先给他们讲明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们都真诚地说知道。在两次聘用过程中，我悟到这是我接触社会、接触人、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新的修炼环境，因此我决定把握好这些机会，充分利用好这个环境讲真相救众生，不负使命。一、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讲真相救众生。2003年，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可以坐出租车上下班，从那时起开始在出租车上面对面向司机讲真相，上班讲下班讲，这个状态延续了约3个年头。从2006年起，又看似偶然的被第二个单位聘用，那时传酒瓶劝三退已经开始了，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上班比较远，我基本上是上班沿途发酒瓶等资料，下班沿途讲真相劝三退，一晃又3个年头了，感觉时间过得既快又充实。二、结合自己专业特长讲真相救众生。我是搞建筑专业的，工作中接触本专业的人多，讲真相劝三退时共同语言也多，也容易沟通劝退，对搞技术的老一点的同行以请教的口气沟通劝退，对新一点的同行以介绍经验关心帮助的态度接触，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和蔼可亲，往往愿意掏心窝子给你交流，在闲谈中就是他们明白了真相，从而三退，效果不错。特别是春夏秋季节，在城里搞建筑的民工多，你只要设身处地地替他们着想，从一个老建筑人的角度说些关心他们的话，如咱们搞建筑爬高上梯的，挣钱多点少点不主要，保证安全才是重要的，他们一般会眼睛一亮，连说是啊是啊，你会觉得感情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你一下子就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然后你完全为他们好，给他们讲真相，帮他们三退保平安，他们会乐得合不拢嘴，连连向你道谢。记得今年有两次讲得高兴，他们听得也高兴，正念强，气氛也好，都是一次10个人一起三退，忙不过来起名和记名，为了便于记忆，只好你叫甲甲，他叫乙乙，他叫丙丙， 为了让最后那个人的名字不感到尴尬，专门强调把天干的重复字魁魁改为贵贵，然后再每人给个护身符，并告诉回去让家人也念念，知道大法好，全家保平安。他们很实在，有的直接把护身符戴在脖子上，有的还为家人索要护身符。记得一天中午，给一伙休息的农民工讲真相，劝三退。天气炎热，他们听得很专注，渐渐地明白了真相，淳朴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除了说些感激的话，有的争相送给我他们手中的矿泉水，有的要让我坐在他们纳凉的树荫下，场面祥和感人。我真切地感受到善良的众生是在用心回报我们。三，结合自己熟悉的环境讲真相，救众生。我从小长在农村，对农村的处境了解很深，在城里遇到进城打工的人或农民打扮的人，我都感到格外亲切，都会主动上前打招呼，在向他们问寒问暖问收成中，他们自然就抱怨起种子、化肥、农药等价格一涨再涨，农民负担越减越重，对中共怨声载道。这时不失时机地给他们讲清邪党的一贯骗人伎俩和真相，别再对邪党抱有幻想，只有神佛才能护佑平安的道理。他们几乎从不拒绝有个美好的未来。工作和经历使我比较了解大学生的特点，有时遇到三五成群的大学生，给他们讲真相，从前途啊、理想啊等等讲起，时不时地加几句英语用以沟通，谈笑间他们三退得最痛快。四，结合常人中所述阶层讲真相，救众生。当然什么都不是偶然的，朋友圈里和经常接触的人中，从军队到地方高知高干特别多，给这些人讲真相劝三退，就不容易受常人等级观念的影响。他们觉得你都认为法轮功好，你都三退了，他们往往认为可信度大，因此讲真相劝三退也相对容易一些。记得给一些地方领导及军队高级干部劝三退讲真相，讲完后他们说你讲的话我信。一个同修也说起这样的话，一个某某官讲真相，当然人家信了。这几年朋友圈里和经常接触常人中，有不少地方厅处级干部、军队师团级干部相继明白了真相和退出了邪恶的党团队。五，结合自身经济条件讲真相，救众生。多年来我们家一直坚持制作发放酒瓶等各种真相资料，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今年初我们又添置了新的法器，较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开车去讲真相劝三退。六，密切配合讲真相救众生，效果好。我和妻子是同修，有时去商店、夜市、公园、爬山时看似闲暇，实则无心闲逛，第一位的是救度众生。我们珍惜给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的每一个机会。我先讲时妻子发正念，妻子先讲时我发正念，或一个主讲一个配合，有难度时两个人一起讲，有时儿子跟着发正念，我们配合十分默契，效果很好。一般讲真相劝三退把握比较大，有一次去公园约三个小时劝退27个人。七，让缺憾再少一些。这些年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做了一些该做的事，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使很多有缘人明白了真相，并收救了不少众生。在这过程中有成功的喜悦，但是也存在不少缺憾，没修去的人心和怕心还时不时地冒出来作怪，还做不到一丝一念都在法上，人念有时大于神念，以至于不少事情被旧势力干扰，做得不那么神圣。如有的讲真相后该看书的没能及时引导看书，有的看过书的没能督促反复多看，有的明白真相后走上修炼路的没能经常督促精进实修。有时讲真相对外边的生人讲得多，对本院的熟人讲得不够，有抹不开面子的因素，也有等到最后再讲不迟的想法，实际是隐藏很深的人心怕心在作怪。讲真相劝三退有时有讲不透的现象，比如当对方态度相对比较冷淡时，或对方在公共场合反复问为什么时，只要劝其三退就完事了，没有耐心地讲得更细更深 更透。有时正念不强时，往往被邪恶干扰，比如有几次下班很累，精疲力尽的，天又热，心里盘算今天讲还是不讲，讲还是不讲，碰到有可能救度的众生时，心里仍然想讲还是不讲，就这样犹豫来犹豫去的，很快丢掉了消纵济世的宝贵机会。对于家乡众生救度不够，基本上每年回去一趟，但都是匆匆回去，不几天又匆匆的回来，除亲朋好友外，对家乡众生救度的不够。平时注重做而不注重写，明慧网上很多同修的文章非常好，有时很受启发，很受感动，有些文章看后觉得应是自己该写的，但平时忙忙碌碌，机会全错过了。有时明慧网通知写交流文章，自己迟迟不肯动笔，等到想动笔时，宝贵的时间错过了。以上这些缺憾都是不应该有的，其中有旧势力因素的干扰，也有学法不够，有时正念不强，导致没修去的人心怕心作怪，恰恰是这些缺憾给讲真相救度众生造成了损失，而这些损失是不该发生的，又是无法弥补的。今天利用网上心得交流的机会把它写出来，认识到了既是我提高的机会，也是解体它的过程，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清醒地知道我们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谢谢众生的问候，抓紧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快救众生，不让期盼我们救度的众生失望，一丝一念都在法上，全盘否定邪恶旧势力因素的干扰，去掉隐藏很深的人心怕心，让缺憾再少一些，争取不留缺憾，加倍努力，少让师尊操心，完成史前大愿。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白莲的文章，从秋收时节想到的。几年来，大法弟子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不忘自己的史前大愿，在师父的引领下，一帆升起一帆扬，选自心自明，快速救人抢人，运用各种方式和方法，发电子邮件，打电话，写信，散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等，使众生不断觉醒，邪恶不断被清除。目前已有4500多万人退出了邪党的组织，解脱了受印的束缚，永久的生命得救了，而且三退人数每天快速增长，这是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大法的威力下，不辞辛苦，不怕艰难，付出一切代价，冲破重重障碍，放下生死得来的。现在有多少人士、社会成员、专家学者、公检法等等人士还没有明白真相，正法到了最后，我们自己不要松懈，要全面彻底的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快速除恶正法，救度众生。随着秋收时节已过，天气转凉，路上的行人、公园游人、社区娱乐等场所的人员减少了，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也都撤了，这样我们面对面讲真相的机会就少了。我们在切磋中交流了这一情况，有同修提出来上亲朋好友家去讲真相，我觉得很好，这几年我也在这么做，现在坐车很方便，1元钱能走很远的路，还能花真相纸币，打车也很方便，到家讲真相也好讲，还安全，不管近亲还是远亲，只要能联系到，我们就不要放过，以串门为由，根据家庭情况，还可以带些礼物，这样一做，一救就是一家子，做过后也要经常联系，如打电话收拾家常，这样使亲朋好友知道，作为大法弟子的亲戚可亲可信，特别是远亲或老邻居，还有同学同事，凡是认识的人，我们都要找一找，他们都是我们的有缘人，要诚实的和他们交往，红白喜事、寿诞庆典、同学聚会，我们都要参加，过去这种场合我是不参加的，我就愿和大法弟子在一起，有的学有的讲，和常人在一起没什么讲的，而且看到常人的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那么强，说出的话让你听着难受，有时守不住心性和人家争起来，影响自己提高， 现在想起来很可惜，失去了很多修炼机会。转法轮中讲到，你有许多执着心要去，你出去云游吧。我可倒好，怕影响自己，躲开常人，避开矛盾，还影响讲真相。现在想想真是内疚。不要说没有时间，这是救人的最好机会，而且真相很能讲到位，还可以送他们小册子，巩固讲真相的效果，资料还不浪费，大家不妨做一做。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交流稿在大法中升华。一、喜得大法，踏上返本归真之路。我从小到大坎坎坷坷，多灾多难，曾多次死里逃生，每次死而复生都充满了惊险蹊跷和难解难释的离奇。很多人听后都啧啧地说，啊，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算命的讲你时时有贵人相助。每闻此语，自己没有丝毫的欣慰，反而平添了无限的苦涩与绝望。人世炎凉，人心险恶，病魔缠身，活得太苦太累，何时是尽头？轻生出家的念头不时涌上心头，我整日抱着万般无奈的酸楚，就这样在漫无边际的人生苦海中煎熬着挣扎着。1996年我喜得大法，不久所有的病痛一扫而光，我沐浴在无以言表的幸福之中，真善忍净化着我，改变着我。工作上我不怕苦，不怕累，不畏难，事事为领导为同事考虑，别人不愿干的活我干，并全身心的干好。社会上主动承担义务，多年如一日的坚持洒扫所居楼道，和睦邻里，家庭亲友间不以年长自居，不以辈分高自傲，以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真心帮助每一个人，关心每一个人，善待每一个人。在名利情诸方面，自己闯过了许多做常人时根本不可能逾越的大关，在师尊的呵护下，在剜心透骨的割舍执着中，我在脱胎换骨。利益钱财上的得失不再看重了，感情上的伤害难动我心，一切愤懑怨恨带来的痛苦离我而去。我牢记师父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的教诲，遇事内找，视家庭单位社会为自己的修炼环境，珍惜它，圆融它，把真善忍的美好通过自己的言行展现于方方面面的人，这就是在弘扬大法，在实修自己。那时每当打开转法轮，自己就会边学边流泪，聆听普渡或看师父打大手印，更是泪流满面。无论怎样努力克制，无名的泪水就是止不住。我知道了，得了大法的我是最幸福的，我生命本性的那面明白了，我多次大难不死，原来就是在等待大法，是师尊一直在呵护着我，我的后福原来是在大法中，施恩难报。那段时间除单位要求必须的加班外，我的双休日几乎都用在弘法上，组建练功点，听讲法，看录像，教动作，送资料，走了一处又一处，换了一村又一村，捧着大法简介给我的领导讲，给我的同事讲，给我的亲朋好友讲，给来来往往的路人讲，我恨不能让每个人都能知道大法的美好。严寒酷暑，白天夜晚，风里雨里，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幸福伴我行。看到我的巨大变化，看到发生在我身上的许多奇迹，当时我们系统有许多同事朋友走入大法中来，有的领导还给我提供了集体学法练功的场地， 这段时间的修炼给我周围人正面认识大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我遭邪恶绑架，我向办案警察讲大法的红传，讲大法弟子如何按真善忍做好人，他不相信，并说要亲自去调查。他真去了，并先后去了两次，回来说你们单位的领导同事都说你们好，竟没有一个落井下石的。他说对了，确实没有，不但单位没有，凡是听过大法美好的人中也没有一个这种下石的人。人本性的一面明白大法的美好后，是不会再干坏事的。当时的警察理解不了，这些人在后来的三退中再次听到真相后，至少有七人开始学转法轮。大法带我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也使很多得闻福音的人和大法结下了善缘。二，助师世间行。1999年720后大法蒙难，看到师父遭诽谤，大法书被销毁，我心痛流泪。我和家中同修说，我要兼修大法到底，我要坚持学法练功，莫说教打法书，一张纸片我都不会给他们。但那时我们只是在家学法练功，没有走出人的观念。直到2000年看到师父的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才一下子明白了该如何做。那一刻我真恨不得一天当做两天用，做横幅、挂布标、买机器、印资料。但终因学法不深、崇拜榜样等种种原因，于2001年遭绑架，被非法劳教三年。回家后我从转法轮开始认真地通读了师父的所有讲法和经文，从讲法中我才真正明白了自己是谁，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回到哪里去，自己的后福不但大得难以想象，自己肩负的责任也非同一般。明白的瞬间，仿佛全身都在涌动，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使命感油然而生。按下决心，我要坚定助师正法，助师世间行，帮助调队同修，形成整体。当时已是2004年年初，是大法弟子遭迫害的第五个年头。可我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是，有许多同修还没有写严正声明，去否定自己口头或书面向邪恶所承诺的不练了的保证。有的是不懂的，有的是不敢，我就见一个讲一个，在法上切磋。有的同修根本就没有看到过师父的后期讲法，那我就谈自己的体会。大家慢慢的明白了写声明对自己修炼的重要性，认识到了只要做过保证，就得亲自去否定，这是修炼中必走的一步，逃避是没用的，除非自己不修了。最后一个不落的都写了声明，发往明慧网。通过写声明，我们初步形成了一个学法切磋的修炼整体，结束了互不联系的局面。发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很多同修长期看不到师父的讲法和经文，有人偶尔得到一份，也是多人轮着看。明慧周刊几乎没有，偶尔有一份也没人敢看，说怕看里面的迫害案例，用于给常人讲真相的资料更是没有来源。我想这些问题都得解决，但首先得解决明慧周刊的来源，因为那是同修交流的平台，是师父为我们提供的跟上正法进程的保证，所以必须得有周刊，还得让大家都看周刊。当时还不具备建立资料点的条件，我就先去了外地，带回了许多明慧周刊，想让大家暂时轮流着看。可有的送到家也不接，那就我讲给他听。别看他不敢接，可听得很入神。有的虽然接了，等下次再去时发现根本没看，我也不埋怨，照老办法，我读给他听。临走时把明慧周刊放在桌上，递上一句，快看看吧，多好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都在变，不接的接了，不看的看了，而且见面时还能简单的谈谈体会。再后来我们能主动的交流从周刊中得到的启示，到最后大家能融洽的坐下来认真查找自己的不足。就这样，明慧周刊拓宽着我们的心路，丰富着我们正实法的经验，进一步凝聚着我们这个整体。而且在看周刊的过程中，我们很多同修有一个共同的发现，那就是看迫害案例中产生的怕心会被弟子切磋中的正念正行很快的清除， 越看人心越少，越看正念越足，同修们再也离不开明慧周刊，发自内心的认识到看周刊也是修炼。但当时我们没有固定的周刊来源，而且其他的大法真相资料也没有固定的来源，我开始想办法，尽最大努力，期盼着能尽快地找到解决的办法。不久我的愿望得以实现，能帮我们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们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互相合作，从此我们所需的一切大法资料终于有了着落，几十位同修能同步看到师父的讲法经文，各种真相材料能按时送到同修手中，酒瓶、明慧周刊、各种小册子、各种光碟足够散发的。明慧周刊不能做到人手一份，但也绝不短缺。五年来，资料点虽然两次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破坏，但不管环境如何恶劣，资料点如何调整，资料点的运作一直没停，资料的供应一直没断，一直走到今天。当然随着政法的进程，我们的资料点越来越趋于家庭化，越来越平稳。我在摔摔打打中坚定了向内找，学会了宽容，深刻地体会到把自己融于整体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地区第三个问题就是，表面放弃修炼的昔日同修，有的活得很苦，心里放不下大法，但又不敢继续修，怕迫害，病魔缠身，医治又无效。我要听师父的话，下决心找回这些昔日的同修。我先帮他们找齐大法书，尤其是大法遭到迫害后师父的各地讲法，再把所有的大法资料按时送到他们手中。在这过程中，自己要面对方方面面的干扰，来自社会环境的，来自同修家庭的，来自同修本身的，也有来自我自身的。尤其面对同修的反反复复和在难以割舍的名利情中举步维艰时，我的各种人心就会不自主地翻上心头，苦涩、消沉、退缩。但一想起自己要一修到底的坚定，心境立刻好转。后来又成立了学法小组，我们一块学法，共同切磋，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修炼环境。我们学法小组已经由最初的一个发展为目前的三个，虽然人数不多，但已形成向内找切磋的实修环境。重新走回来的昔日同修，在学法小组这个集体环境中，逐渐地从人中走出来，最终步入正实法的行列。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多次体证了伟大的师父对我们的慈悲呵护，对我们的慈悲鼓励，对我们的慈悲点悟。我们十分珍惜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集体学法这一环境。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刚从劳教所回来，我就以自己亲身受到迫害的事实来揭露邪恶。那时我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让听到的人都知道中共的邪恶，都知道劳教所的黑暗，都知道425围攻中南海是谎言，都知道天安门自焚是造假诬陷。本地讲完去外地讲，我要让所有亲朋好友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真相，同时走到哪儿把真相材料带到哪儿，又把写的揭露邪恶迫害的文章发往明慧网。传酒瓶劝三退开始后，我立刻转入第二轮的讲真相，第二轮的发资料，让世人尽快了解酒瓶，赶快写三退声明，正念清除他们思想中的党文化、无神论及一切谎言，唤醒他们的良知，激发他们的善念，帮他们为自己选一个美好的未来。几年下来，我所有的亲戚几乎都写了三退声明，都相信大法好，现在已经退到亲戚的亲戚。在面对面的讲真相中，我的许多老同学、老朋友、老乡、老邻居也都退了不少，他们中有离休老干部，有在职局级、处级的领导，有单位的一把手，有名人教授和青年学生，也有不识字的老人。在这些年中，有的三言两语就退了，有的得跑十趟八趟，甚至一年两年，还有的至今还没退。我的认识是，一切随其自然。随其自然不等于懈怠，是指不可强为，不被结果带动。你拒绝我也好，冷淡我也好，指责或威胁我也好，我一如既往，照样把你当作老同学、老朋友对待。我只管抱着善念救你，
不气馁，不动摇，不给任何一个人妄下断言，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五年来，很多人就是在这种长期的接触中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明白了大法的美好，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最终写了三退声明的。随着天象的变化，从苏家屯的活摘器官、神韵全球演出、法拉盛的邪党构陷、新唐人的受阻，到常人社会中的汶川地震的人祸、奥运的祸国殃民及三鹿奶粉的黑幕，我和同修紧随师父的正法进程，紧跟师父给安排好的每一步，就这样把各种相关内容的小册子、光碟、周报等真相资料一轮又一轮地及时送到世人手中，边讲边发，什么骚扰、什么回访、什么排查，不被带动、不配合。我们资料点从没少做一份资料，我和同修也没因此少讲一次真相。我一直坚持每天四个整点的全球统一发正面和本地区的三个整点统一发正面。三、接受教训，在法中升华。常人走路再小心也难免摔跤，摔倒了他不赶快爬起来趴在那儿，先怨地不平，再骂路人设障碍，随便往地上扔砖头或倒脏水，最后是左顾右盼，希望快来个人把自己扶起来搀回家，一路上还边走边愤愤不平，就是不肯想为什么偏偏自己挨摔，别人走那儿都没事儿。修炼人在遇到矛盾和麻烦过不去的时候，就如同摔跤，所不同的是再烦恼再痛苦也要自己赶快爬起来，一不要怨天尤人，二不要指望他人，更重要的是赶快查找自己，心性才能升华。以上的道理是自己从下面的两个教训中刚刚体悟出来的，说准确些是师父点悟于我的，我把它们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不当之处敬请指正。其一，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这没错，错在我要求家人同修时时和自己同步，为此我俩一直处于争争吵吵中，修了十二年，吵了十二年，尤其是近几年吵得更厉害。我一说他发正念倒长了，他根本不承认，我告诉他练静功时已经恍惚到睡眠状态了，他说我太夸张，我指出学法时不应伸着腿，他说我不用你管。每当此时，自己就委屈地想，我这是为你好，为了共同精进，真没良心。转念一想，总这样也影响自己的发正念和练功入境啊，可能不该管，可时间长了，这颗心还是放不下，暗想他毕竟早已不看电视了，早已做三件事了，可能还是应该管。我就这样矛盾着，苦恼着，在最近的一天发正念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又开始指责他的道长，并脱口而出，你怎么不讲理。话一出口，不知为何自己却突然愣住了，心里问自己，哎呀，我讲理吗？为什么他气成那样？我讲的是常人的理还是法理？我是否在用师父的话掩盖自己的执着？心里有些紧张，但立即理智起来，认真地一步步问自己，自问自答。一，自己总想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使他变好。二，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作为修炼人对吗？肯定错了。三，对方的变好是因为自己管的吗？是自己的功劳吗？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贪天之功归为己有，我羞愧难当。四，自己能改变对方吗？根本不可能，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的身体如果没有他的元神，没有他的脾气、秉性、特性，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一块肉，他就不能是一个完整的、带有独立自我个性的人。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个性都是独立的，不同于他人的，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主元神不同，脾气、秉性、特性也不相同，别人根本改变不了，他自己也很难动，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除非修炼后师父能动。五，要求对方和自己同步，在法上吗？不在。师父在转法轮讲得明明白白，造就一个人一个生命，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他特定的生命成分， 它的本质。每个人的生命成分本质是特定的，是神造就的，这就决定了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对问题的理解、做事的标准、行为的方式等各不相同，怎能强求认识统一、行动同步呢？这不是党文化吗？在常人这儿都是不讲理的，何况修炼人。六，自己的心态符合练功人的要求吗？完全不符合，时时用的是埋怨、指责，甚至嘲讽、挖苦，完全没有了修炼人的宽容和慈悲。七，为什么会这样呢？认为对方是我的家人，我是为他好，说轻说重没关系，人情代替修炼，自设障碍。自己埋得很深的那颗自认为修得好的显示心也一直横在我们中间，成了自己可以随意指责对方的资本。更严重的是，自己竟把师父讲的话用来作为保护自己伤害对方的挡箭牌，这是对师父的最大不敬。八，长期指责对方真的是为他好吗？他自己处于那种状态下的不安痛苦，你替他想过吗？你正念加持他了吗？他被指责时的感受你想过吗？俩人间的这种修炼状态谁高兴啊？自问到此，心灵受到强烈冲击，此时才发现多年以来自己对待家人同修竟没有半点修炼人的宽容，有的只是在情的带动下，在显示心的驱使下，不负责任的魔性发作。家里俩人一起修炼绝非偶然，这是师父给安排的修炼环境，对方表现出的一切不足，出现的一切不好状态，都是师父安排用来提高我的心性的，可自己却辜负了师父的慈悲，伤害着同修，空耗着自己宝贵的修炼时间，在不去执着的迷中被邪恶钻了空子，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还不自知，还沾沾自喜，还在显示修得好，这哪是为同修好，简直是被魔利用，愧对师尊，愧对同修。当时我还想到了很多很多，这些认识几乎是同时闯入我的脑际，一下子把我震醒了。我总想改变对方，不想改变自己，这是假修。在师父给安排的家庭同修这一特殊的环境中，自己没有长功，因为我没向内找，没修心性，原因是自己为情所累，为各种执着心所扰。明白过来后，回头看走过的这一弯路，自己仿佛就是那个趴在地上不起来的摔跤人。幸运的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慈悲点悟中，我终于爬了起来。我将铭记这一教训，牢记师尊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的教诲，珍惜修炼的机缘，走好以后的路。其二，在摔跤中讲真相的教训。我在发真相材料时多次摔跤，摔了左脚，摔右腿，摔了脚踝，摔膝盖，可不管怎么摔，摔得如何厉害，都没能挡住自己要干的事。有一天我准备在两天内把200份材料发完，然后去外地，第一天刚发到第二个门，就一脚踩空跌下楼梯，费了好大劲站起来后，想着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从一楼到六楼又走了七个门，发完了130份。第二天按时出发，刚进第一个门就被狠狠地推下了楼梯，当时的感觉就是有人仿佛从后背狠狠地推了一把，根本收不住脚。这次不但摔伤了脚，而且拉伤了肩。第三天我按原计划登上了火车去了外地，把该讲的真相挨户讲到位。最后一天的晚上，若不是慈悲师父的呵护，我就会从农家一米多高的房台上再次跌下来。好险呐，只差半步，一米多高，漆黑的夜晚，冻硬的路面，当时正是冬天，受伤的双脚和肩部。我回到当地同修家时，他看到我红肿青紫的双脚，告诉我说他的邻居比我摔伤轻多了，可根本走不了路，在家休息呢。我说大法超长，旧势力挡不住我。再有一次，我去看望被摩托车撞折筋骨的亲戚，顺便劝三退。回来的路上我也被摩托车撞了，自行车撞坏了，眼镜腿撞折了，脸被狠狠地擦在粗糙的砂石路面上，热辣辣的，爬起来一摸哪儿也没伤。想起两次的巧合，暗自忖量，这会不会是师父有意安排这种对比效应， 让世人看到大法的超常。还有一次我去劝三退，一家三口均不接受，尤其是男主人根本不信受印的存在和危害。返回的路上，我莫名其妙地摔在了平坦的公路上，摔得很重，心想要做成多大的好事就得伴随有多大的干扰，这是宇宙相生相克的理。别看他们今天不信，这一家可能是缘分很大的人呢，我不能被干扰，腿再疼还得去。我再次登门时，果然一家三口都退了。就这样摔来摔去很多次，我有时也想，怎么光摔腿呢？哎，自己儿时不懂事，伤害过许多蜻蜓、蟑螂等飞虫的腿，可能是业力所报吧。自己突然发现不对劲儿了，自己上面的那些想法、认识，哪里是什么正念，分明是在默认旧势力的存在，求得旧势力的迫害。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旧势力安排的迫害中反迫害，这和师父要求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恰恰是背道而驰的。用反复被摔这种考验为借口来迫害我，肯定是旧势力安排的。这和大法弟子有业力为借口，从而被送劳教所去迫害有何区别？可现在是我们师父在正法，和旧势力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配参与，也不许他们参与。既然如此，旧势力为什么还敢来迫害我呢？实是自己求来的。我每次挨摔后，不管摔得多狠，不都有个念头闪出吗？这些念头恰恰默认了旧势力的存在和迫害。这些念头是哪来的？当然也是旧势力安排的，可我却把他们当成了自己而不去否定，因为这些念头符合了自己的显示心、欢喜心，正是自己坚定等等的常人心。这些常人心迷住了自己的心智，使自己长期处于迫害中还感觉良好。看，不管我怎么挨摔，不管摔得多重，也休想挡住我应做的事。自己就这样在旧势力安排的一个接一个挨摔的迫害中反着迫害，还自认为坚定，忘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的使命。如果都是自己这种状态，世人谁敢接触大法，谁敢走入修炼？如果还把自己比作那个摔跤人的话，那我写稿前的状态就是摔倒了仍不赶快爬起来，而是喋喋不休地向路人显示着，你们看我在回家的路上已经摔了多少多少次跤，摔得如何如何厉害，可谁也挡不住我回家。旧势力正是用这种方法拖延着我回家的时间，抢走了我救度众生的时间，从而妄图毁了我。这次给我的深刻教训是，不但要在行动上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更要重视在一丝一念上否定他的安排。有时不易分辨，有时不易觉察，容易滑过去。去掉各种执着心，归正自己。我们走的路确实很窄很窄，偏离一点都很危险。自己以上的两点教训，希望对处于各种磨难中的同修，特别是对长期处于病魔干扰中的同修能有所帮助。最后要说明的三点是，一，两个教训都是明白于突然之间，当时有种恍然大悟之感，明白的时间是在我决定写此稿至完稿的一周内。二，恍然大悟的那一瞬间，自己身上的一切不好物质好像都去掉了，心里充满了无限的祥和平静，这种感觉是从未有过的。三，我家里同修的状态也突然间变得很好，双手合十，再谢师恩，谢谢师父的鼓励，谢谢师父的慈悲点悟，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同时感谢明慧同修为我们提供的这次交流机会。以上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